圆满次第的修法框架。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光波加火烫亚拉夏扎罗甘格罗主等夜中扎尼达南达拉萨吉尼东根吉普江吉普吉尼吉德格拉朗文扎甘达扎比扎拉玛勒阿曼多等格拉吉萨如作根拉乌吉达吉亚拉吉吉阿扬登松吉德拉吉扎尼摩尼隆里吉扎扎扎扎Mari Manzera Dungram Yaga Janya Jamzahara Janam Dane Daja Sabjin Daza Yonda Lezo Jate Dawa Shibjab Jadam Janya Jante Dalo Manzera Jamura Yala Dada Tidana Jijin Jelo Zira Dalo Dama Mambarabza Ne Kwada Daja Jolo Dubai Ludu Rubi Nawab Jeta Soro Nyangje Jembo Zordana Nyume Jan Zone Molam Jembo Nav Jat Pakir Dargam Zandu Jerma Do Domba Dikje Jan Lav Jan Zar Lo
Da Jia Xian Fa Bu Ti Xin Wei Le Du Yi Qie Zhong Sheng Fa Shi Cheng Fo为了得到佛的国威，那今天闻思闻法，然后修心，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讲课，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密法的两种次第之一。这个圆满次第的一些修法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圆满次第啊，我们现在将一些很具体的修法没有太大的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很多的修法都用不上。就不像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的修法呢，我们就是包括加行的这个修法当中都有，这个修法也用得上，需要修，但是圆满次第的这个修法呢，就是就有点不一样，就是一些。有些修法是很复杂的，但是呢，其中也不是我们完全不能修其中就是有一部分的修法我们可以修，这个就是无相圆满次第，也就是大圆满像大熟音这些叫做无相圆满次第，这一部分的修法我们还是可以用得上，也可以修以后我们把这个加行的修法修完了以后还是要修的，其他的很多修法可能我们修的话这个需要花时间要用功，这样子有些修法我们可能修不了，但是呢有必要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修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学密的人那学密的人要知道这个密法里面在讲什么然后就是他修成了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他在用什么样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圆满次第，那圆满次第今天我们讲的是用四个方面讲 啊，第一个是金刚身的结构，嗯，第二个是这个的修法啊，简单的讲修法，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原理，嗯，这个修法的原理，嗯，然后第四个是这个结果，嗯，这样子简单的从四个角度讲。嗯，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金刚身的结构啊，圆满次第当中就本来就是这样子讲的，金刚身的结构。嗯，啊，金刚身的结构，金刚身是什么？嗯，金刚身就是我们的身体，嗯，叫做这个金刚身。嗯，我们的身体啊，为什么叫金刚身啊？这个里面为什么要加一个金刚啊这两个字呢？嗯，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嗯，密宗有些时候也叫做这个金刚乘啊，那金刚乘的意思，那金刚的意思就是无而无变啊，金刚象征什么呢？就是象征无而无变的这个意思，嗯。什么是无而无变呢？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嗯，密法啊，人为啊，这个即道果，嗯，啊，三个当中的即和这个果啊，实际上啊，他们是一体的，也就是第三转法论当中所讲的，即就是果，果就是即，简单的说，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众生是啊即啊，佛就是过，嗯，但是，嗯，一般的这个显宗里面呢，他认为众生啊不是佛啊，众生就是有烦恼的众生啊，凡夫啊，但是呢，这个凡夫通过。很多的这个修心的方法，嗯，然后可以啊，这个凡夫的心可以转还啊，佛的这个智慧，但是啊，这个三转法轮呢，尤其是密宗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子，不是转换啊，那是什么呢？啊，本来就是啊，众生啊，本来就是佛，嗯。众生本来就是佛啊，那这个就是众生跟佛是无二无别，嗯，没有什么分别的，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就是无二无别，那，就是无二无别，嗯，那众生就是佛的话啊，显宗当中，显宗里面呢就讲众生即是佛，显宗里面第三转法论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字，嗯。但是具体的啊，众生怎么样是这个佛啊？众生是什么呢？众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和精神啊，这两个的这个综合体叫做这个众生。嗯，那这样子的话啊，众生我们都知道，心的本性是光明，嗯，心的本性是光明，所以。这个众生的心是这个即是佛的智慧，嗯，但是众生的身体啊，怎么样是这个佛的身体呢？嗯，这个是显宗里面呢，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的。那在这个这个观点上呢，啊，显宗的第三转法轮的观点和密法的观点啊，一直都是。一致的，嗯，一致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嗯，但是显宗里面讲的是那比较笼统的，比较模糊的，密法里面讲的是非常的具体的，嗯，然后显宗里面呢只是说说而已，他没有这种说转换也好啊，说这个清净也好，就是没有这种方法，没有这个方法，嗯。密法里面就有啊， 那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金刚神啊，终身的佛，终身的神体，即也就是佛的身体。不仅是终身的行使佛的智慧，终身的身体也就是这个佛的身体。所以呀，我们这个叫做金刚神，所以叫做金刚神啊。神体的前面也要加两个金刚两个字。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金刚神。然后这个升起次第当中啊，升起次第跟这个圆满次第，它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升起次第呢，它是比较向外的，就是向外，意思就是说把善和大敌啊观想为这个佛的贪嗔啊。 然后地水佛佛佛佛等等，就是观想这个无方这个佛母啊等等，比较这个还有很多念咒啊，还有很多像比如说供修贪嗔啊供品供养供品念咒啊等等，就是比较向外外在的还是比较注重了。 那圆满次第呢，他的这个修行的对境，就是什么？就是身体。他认为外在的这个一切善和大敌等等，都是人的这种身体的气脉命电的一些这个投影，外面的都是这样子的投影。实际上。 控制了这个人体的结构，的话，那就是外在的这个不需要去观想，不需要去观想，然后呢，也不需要去念那么多的咒，这个三个瑜伽呀，尼玛巴的三个瑜伽摩诃瑜伽，它主要是讲升起次第的，阿那瑜伽它主要是讲这个圆满次第，就是由相圆满次第的。 阿底瑜伽呢，就是讲这个无相的圆满次第。它这个三个不同的层次，在摩诃瑜伽里面呢，有很多念咒啊，刚才讲的很多念咒啊，供供品啊，就是这方面的比较多。然后呢，阿那瑜伽的时候，就是就很少了很多了。就是只要控制住这个身体啊，那就一切都控制了，就其他的外在的很多就减少。 到了阿底瑜伽的时候呢，只要能够掌握这个新的这个本心，念这个身体的这些这个修法也不需要的，所以它这个就一层一层一层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新的本心，所以他们的这个对境也是不一样的。像阿那瑜伽不是摩诃瑜伽的这个对境。 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游亲世界、七世界，还有观想很多很多，还是比较这个向外的。阿那瑜伽他讲的是这个比较相类，主要是他认为佛的贪嗔也是众生的这个身体当中一切都这个包含了，只要众生的这个自己的身体。 当中包含了一切，这个修成了，然后外在的一切修成了，所以他的修行的对境是金刚神，他的修行的对境就是金刚神，然后阿底瑜伽就是这个大圆满，他的对境是什么？他的对境既不是。 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观想念咒供供品都不是，又不是这个金刚身气脉命电的修法也不是，他的修行的对境是什么？就是光明心的本心光明。他认为只要这个证悟了心的本心以后呢，就其余的这些都不需要了。 所有的外在的还有内在的这个人体的结构一切 都是这个心的一种这种一种这个啊幻化。嗯，只要心控制住了啊，人的这个内心修好了，外在的一切也修好了，所以他觉得观想啊、七脉明点的修法呀、啊，这都是弯路啊。他认为这些都是弯路，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修法。嗯，然后这个阿尼瑜伽他主要是强调这个啊，圆满次第，油香圆满次第，所以他认为，这个摩诃瑜伽里面讲的很多年很多周啊啊，还有这个恭恭品啊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就做很多这个手印呐 啊观想啊啊这些，他认为啊、哦、这些都是弯路，这些都是弯路，不需要的，都是这么认为。但是呢，他们高层的这个修法看来啊。就是底层的修法都是啊弯路，这个就是真，这个就是对他的这个修法来说，对他的方法来说，其余的方法，下面的这个方法都是可以说都是弯路，但是呢，因为人的根基不一样，人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这个修啊大圆满。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适合修这个圆满次第，那不适合的这个修这些法啊，不太适合的人要修什么呢？那就是要从这个摩诃瑜伽，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逐步的修，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修法都不是弯路，每一个修法都是很直接的修法，这个就是要是弯路还是很直接的路，很这个快捷的路，这个还是要看啊，这个还是要根据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来判断啊，就是这样子。那这里面的我们讲的今天讲的这个，今天我只是一个介绍而已啊，这个什么叫做圆满次第，大概的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金刚神的结构啊。如果不了解金刚神的结构的话，那就这个没有办法讲这个油香圆满次第，油香圆满次第，那金刚神的结构啊，其余的就是比如说人的皮肤呀、人的肌肉呀、人的骨骼呀、大脑啊，这些跟修法没有什么这个关系，这些都不需要讲。主要是讲三个方面，七脉明点、就这三个。七脉明点就是这三个。那七脉明点，为什么这三个呢？因为这三个就是它有两种作用，七脉明点它有两种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什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在没有证悟的时候啊，或者是没有修炼的时候，这个七脉明点它就是这个就是产生轮回，就是从它产生这个轮回，这是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修成了以后，在七脉明点当中啊，就是产生智慧，产生这个佛的这个刹土，产生一切清净的现象，所以这个圆满次第呢，它是就从七脉明点这三个方面入手啊，这样子的。那首先说气啊，气是什么？气有很多种啊，最初大的就是最外在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呼吸啊，叫做气。这个呼吸它每天一个中年人，在没有病啊，这个这样子的正常的情况下，一天啊，它有21600次 这个呼吸，这个气呼跟吸啊，两个就是算一个数，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算下来的话，每一分钟，现在我们的这个时间啊，每一分钟有15次这个呼吸，15次呼吸，这个基本上就是符合现在医学的这个观点，现在医学上也是这样的，基本上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1分钟15次这个呼吸，健康的中年人一天是21600个这个呼吸，这个呼吸上面呢，十轮金刚，这个是十轮金刚的这个算这个宇宙的整个的这个运动包括这个日食月食等等所有的这个运动的这算出来的数据，就是这个最基础的数据，一切都是从这个上面算出来的。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外在的这个气呼吸，然后呢就是内在的有时钟五个根本气，五个分支的气，这些都是内在的，就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存在，这些气在世俗地当中就是这些气，就是让维持我们的这个身体，如果这些气一旦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失去了，那这个人体是没有办法这个维持的，这个身体就是会出问题的，密法里面讲很多这个死亡的这种这个预兆比如说有些就是预兆就是出现在这个身体上面有些预兆就是这个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梦里面有些预兆呢就是出现这个人的心态情绪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人即将死的时候，或者是还就过一段时间以后死的时候，首先这些气上面就出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感觉不到的，那这个气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呢这气的人的这个气跟精神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这个梦境当中或者是这个人的这个情绪上面就是会出问题的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一些局部也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为就是一些这个气它就开始开始这个衰竭了就开始不工作了，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人就会出问题，这个时间就是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所以这个都是死亡的预兆是这样子的，这个内在的气还有更这个内在的是什么，内外密，这个密的气是我们的精神的这个运动比如说阿赖耶识它是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运动那从阿赖耶识上面产生的这些精神都是有很明显的这个运动，诞生灭亡就是有这样子有波动这个波动它是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叫做气气就是不气，在密法里面呢就是在圣比较这个圣层的这个解释，就是气是什么呢其实就运动的东西叫做气，这个运动的部分叫做气它不一定是一个气体就是这个运动叫做气 这个是啊，就比较深层次的这个气啊，那样子都叫做气啊。这个还有很多啊，很细节的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气。然后这个气可以分两种啊，液气啊，液张的液气啊，液气是我们现在这个正常人的这种啊这个呼吸，那一般都是这个叫液气。为什么是液气呢？因为啊有了这个气流以后呢，有了这个人的呼吸啊，这样子以后它让我们产生它让我们产生这个烦恼，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就是无极的念头，各种各样的念头跟这个气是有密切的内在的连关系所以叫做业气。另外一个是这个智慧气，智慧气它叫做智气，智慧的智啊，智气，智气就是产生智慧的气呼吸啊，产生智慧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有这样子作用的气啊，产生智慧的气，这个叫做智气、业气啊，两种，简单的说就是这两种气，这些都叫做气啊，气脉明点的气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是什么？脉啊，气脉明点的脉啊，所有的秘法里面呢，就在讲这个人体的里面的这个脉啊，中脉是最关键的中脉，然后就是左脉、右脉啊，这三个脉，然后就是脉轮啊，头顶的脉轮、喉间的脉轮、心间的脉轮，然后就是这个肚脐的脉轮，然后就是迷处的脉轮啊，有五种脉轮。还有六种脉轮，七种脉轮都有不同的这种脉轮啊，一般都是这些脉轮，但这些脉是什么啊？最关键的是中脉，还有就除了这个脉以外，还有人体里面呢可以用来啊，可以利用的，也就是说跟修心很有关系的脉。主要是这三个脉，然后这三个脉当中啊，就是延伸出去的脉，就是有72000个，也就是72000个脉，大小不同的脉，72000个啊，72000个不同的脉，这些脉都是可以这个用来修心的。其余的很多脉都是跟修行没有太大关系的，但这个当中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脉那中脉要分三种中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简单的翻译这个名词不是很成熟的名词，简单的说，一个叫做存在的这个中脉存在的中脉就是说客观存在的意思。它是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客观存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物质可以说它是一种物质但是呢它这个物质它这种物质呢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体构造人体的这种血肉骨骼的这种物质，它不是这种物质，所以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手术刀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接住这个脉X 光等等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中脉 它是虽然是一种物质，但是它不是这个密法里面讲的很清楚的，这个不是啊，不是。但是简单的名词是什么？它是一种光啊，一种光。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这个中脉的修法婆娃啊，里面呢，也就是说要观想一个明亮的，明亮的，就是因为它是光，这个叫做存在的啊，实际的中脉，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个这个中脉是什么呢？啊，这个中脉叫做发心中脉，发心中脉啊，发心中脉是在这个这个存在中脉的里面呢，在是一个更细微的一种这个光的中脉，要观想在里面一个光的中脉，叫做发心中脉，这个叫做发心中脉，它是具备四种这个发相，一个就是说它是不占空间的，不占空间，就是这个它不占空间的，它虽然是一种物质，但是它不占空间的，这是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光啊，它是光，但是不占空间啊，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人活着的时候，人的七脉明点都这个聚众的时候啊，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所以它不是不存在啊，不是不存在，就是不是它不是不存在，这个是它的一个法相，也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不同点，特点啊，它的一个特点啊。第三，就是人死的时候，当人的这个七脉明点都解散的时候，就是它也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它会消失的，所以它也不是有啊。非有非无，这两个是两个这个特点，非有非无，不占空间啊，还有这个光啊，这四个叫做发心中脉啊，这个是在这个存在中面的里面，也是我们的任何一个这个光，它不在于我们这个无力当中的这光谱上的任何一个光都不是，可见光不可见光啊都不是，但是它是一个光，我们不能认为凡是光都是我们目前已经发现的这个光当中包含，不能这样子认为，凡是物质都应该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也不能这种，也不能有这样子的愚蠢的这种想法啊。科技虽然是很发达了，就人体的很多结构都是细胞啊等等，很多问题比以前了解的多，很深入，非常好的，但是呢不要说中脉这些，连人的大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解释，很多的这个谜都解释不清楚的，所以这是虽然是一个光但是我们光谱上的任何一个光都不是，这个是它的四种特点，这个叫做发心中脉。修心人修心人就是修心的真正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中脉就这个中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然后最后一个中脉叫做生意中脉，生意地跟世俗地的这个生意，生意中脉生意中脉实际上就是心的本心，空心叫做生意中脉我们中观里面呢，这个叫做空心然后这个第三转法论当中，这个叫做如来藏到了密法的时候呢，这个也叫做中脉为什么叫做中脉呢？我们讲存在中脉的时候，因为它身体的就是正中间，存在在身体的正中间，所以叫做中脉 然后发心中脉呢，它就是在这个村在中脉的中间，所以叫做中脉啊。这个圣意中脉呢，它就是就不多任何一个边啊，就是长啊、端等等，远离一切边际，所以它就是叫做中脉。那它是不是一个脉呢？它不是一个脉，它就是空心，空心光明叫做中脉啊。好，这三个叫做这三个啊，都叫做这个中脉。那这个人体的脉啊，这人体的脉就是这些啊，然后就脉轮这些一般的秘法里面讲的比较清楚的。也有图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秘法的一些修法里面也有它的图。我们也可以看这些，但是这些很具体的我们暂时就不需要了。简单的说啊，这个叫做脉。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它的这个真无空性的原理啊，因为这些很多的这个秘法，尤其是内秘里面的修法啊，还有这个包括它的名词啊，这些词汇哦，都是很从表面上看都是很深秘的。很多人都就不知道他这修这些法以后有什么作用啊，只修了这些法以后就是要达到什么样，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目的，那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原理。修这些法为什么能够证悟空性啊，为什么能够成佛啊，而且它为什么是快捷的路啊，我们首先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然后进一步就可以了解啊，就一些这个细节。我觉得首先第一步的时候要了解最关键的就是这些的，所以很多细节问题就不需要说了啊。这个叫做这个脉啊，其脉啊，然后最后就是明点啊，明点是什么啊？明点啊，这个本来是明点是一个圆圈啊，圆圈叫做这个明点。圆圈是用来象征什么呢？象征没有边际的啊，比如说三角形、五角形的东西啊，或者是四方形的、长方形的啊，这样子的物质它是有边际的，它是有角啊，三角、五角它有角。圆圈呢，它是没有任何这样子的角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四方形的，这些四个这个不同的角啊，这个就是长啊、端啊等等这个四个边际。然后呢，把它弄成了这个圆圈的时候呢，圆圈就是一个圆圈，它没有任何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三角、五角都没有。这个就是象征啊，象征什么呢？象征远离一切边际。所以我们用明点这样子的词汇来形容，形容的是什么呢？形容的就是没有一切习论，也就是没有一切边际的这个光明心的本性。这个叫做圣意地的这个圣意明点。圣意明点，圣意地的明点，圣意地的明点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如来藏光明如来藏光明就是圣意地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其其里面呢也有一个这个知其，实际上就是光明了美中美里面呢也有一个这个一个发心一个这个生意光明生意中脉它也是这个如来藏然后明殿当中呢也有一种这个 啊，生一明天，他也是光明如来道，所以七昧明天的最终，最终也就是最圣层次的这个七昧明天，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这个他们的源头啊，都是这个光明如来藏啊，七昧明天。因为所有的这个七昧明天呢，都是参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源头是光明如来藏啊。光明如来藏当中产生了起，光明如来藏当中产生了这个埋，光明如来藏当中产生了明殿，光明如来当中呢产生了佛的刹土，也产生了这个我们终生的轮回。所以他们的圣层的这个七昧明殿都是光明如来藏啊，所以这个三个里面都有这个光明如来藏。这个是明殿，这个叫做圣义明殿啊。然后世俗明殿，世俗地的世俗，世俗明殿啊，世俗明殿，人的这个脉轮，人的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明殿，这些明殿呢，它也在维持啊人的这个生命、人的健康、人的一切、人的这个思维等等。人体的这个一部分叫做这个明殿，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样啊，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样。这个中脉，刚才我们讲的啊，中脉啊，存在中脉里面的这个发心中脉，发心中脉的这个心见啊，我们修破瓦的时候就心口就观想这个狮子啊，就是这个位置，就有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明殿，这个明殿叫做无精华明殿，精华无中精华的明殿，无精华明殿，无精华明殿，物是哪种呢？地水风火啊，然后再加上这个虚空，这个无，无是这个，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是性的啊，性的精华啊，我们人心啊。性的精华，性的精华是什么？实际上讲的又是讲的是啊，这个如来藏，这个就是在中脉里面，中脉里面就是存在在这个中脉里面，这些，叫做人体的金刚身的结构啊，金刚身的结构，这个我们显宗里面呢没有讲，那显宗里面虽然讲。人的这个终生即是佛他讲了终生即是佛，终生怎么样是这个佛呢？最关键的就是密法里面讲到，刚才我们说的七脉明殿这三个都是组成这个人体的最主要的一些这个部分那每一个七脉明殿的这个最后，它的真正的这个最后它的真正的本质都是这个光明，都是如来藏，都是光明如来藏。所以终身即是佛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金刚身的结构，金刚身的结构是从七脉明殿，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金刚身的结构，这是第一。然后我们就讲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他的修法，他的修法，那修法是怎么样修的呢？就首先是修这个升起次第密宗的这个资粮道里面讲，密宗也讲这个无道密法的这个资粮道修的都是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呢，就是等于是这个圆满次第的前行，所以资粮道就修这个升起次第，然后就是加兴道的时候才开始修这个圆满次第，加兴道的时候就开始修这个圆满次第，升起次第的修法 啊，这个很成熟了以后呢，就变成哦这个圆满次第的修法。那很成熟以后才变成这个圆满次第的修法。那具体的修法是啊，它的密法里面讲很多了啊，我们就不需要讲这个很具体的修法。简单的说，嗯，平时我们啊，这个呼吸的这个起始啊，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藏医也好，西医也好，就是通过肺啊，然后就是这个气管，然后就是啊鼻孔、嘴巴这样子呼吸。但是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说法。另外一个就是密法啊，觉得气是平时我们的这个气啊，都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这个坐有脉啊，坐有两脉啊，当中就这个呼吸啊，还没有进入这个中脉啊，在没有进入中脉的时候呢，他们在左右两脉当中啊运转的时候，这个叫做野气啊，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就因为这种气呢，它就产生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杂念，心静不下来，那心是没有办法静下来的。气跟这个很有关系啊，譬如说我们小乘佛教啊，不仅是小乘，外道也有这个禅定的修法。修到这个四禅的时候啊，四禅八定就修到四禅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很多的这个杂念啊都不存在了，然后呼吸啊也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以呼吸来维持这个人的生命。那个时候就是用禅定的力量来维持人的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啊。修到实禅的时候，就呼吸啊杂念都消失了啊，然后就我们余界啊，就是像我们现在没有修到任何禅定的时候啊，那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杂念还有气呀。都是在因为这个气就是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杂念，心静不下来的。这个时候就在左右两脉当中这个运转，这个是叫做这个业气啊。然后通过修法，有很多具体的修法。这具体的修法呢，比如说挂居牌有这个纳入流法。也是这个当中也有这个修法啊，格鲁巴的这个密集金刚的五种次第啊，五种次第啊，这个修法啊，还有觉囊派的这个十轮金刚六种金刚瑜伽还有尼玛巴的这个大环化王的十种脉论的这个修法啊，这都是这个气脉明点的修法。虽然是有些细节上面有一点不同，但是多数都是基本上这个修法都是一样的，具体的修法很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通过这种修法就气这所有的气从中从这个左右脉当中进入中脉，气都流入进入中脉气都流入中脉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在中脉当中这些气都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智气，产生智慧的气。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业气减少或者是这个消失了以后呢，没有杂念了，没有这些念头然后变成了智气的时候呢，就产生智慧。这个时候就是产生智慧所有的这些修法都在修这个都在修左右脉的这个气业气进入中脉进入中脉 然后进入中脉了以后呢，然后就啊，然后就这个就产生智慧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修法都在修这个修法，具体的修法我们不说啊，简单的说都在修这个法。那进入这个气左右气进入中脉，什么时候进入呢？在三个时候啊，三种不同的时候它进入这个中脉，一个是这个腹的质量这个增长的时候，这个质量增长的时候也会进入中脉，这个就是显宗的这个修法修道菩萨的义谛的时候，他虽然是没有修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积累资粮积累资粮的这个功德其进入中脉，证悟这个空心，证悟义谛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人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呢，也就其流入这个中脉的所以修行人呢，这个时候有光明这叫做蒙光明但是我们感觉不到，没有修正的人根本就感觉不到我们从这个苏醒到这个睡眠到做梦这个中间就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呢？这个比如说一个活的人死亡然后就是昏迷最后开始出现中阴身就是这个过程是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又一个这样子的过程，这个中间呢，但是我们睡眠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所以我们以后死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都感觉不到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修正我们知道中阴身的时候死的时候进入极光明极光明产生了之后呢，就出现很多这个焚炉本尊寂静本尊等等都知道这是我们知道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得到？感觉不到的为什么感觉不到？就是没有修正尤其是这个光明的部分就感觉不到的这个就是有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梦中这个睡眠的时候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在这个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呢永远都感觉不到这个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因为没有这个训练没有训练所以感觉不到这个以后我们死的时候这个中阴也是感觉不到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有睡眠的时候气人的气自然会这个流入中脉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三个就是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然后虽然是没有修没有修，根本就没有修七脉明点，但是呢人死的时候呢，人的这个业气都进入这个中脉的，因为这个时候进入中脉了，这个时候的这个就进入中脉的这个这个时候进入中脉的这个这个程度是很深的，跟这个睡眠时候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在这个中脉中阴当中出现光明呢，还有出现这个新的佛的这个坛城中阴身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东西呢？因为气流入中脉所以就是会产生这些了这是一个。这第三个除了第三个以外修心的时候，就是修七脉明点的人修七脉明点的人修心的话修七脉明点的话，也就是他虽然是不是这三个时候，但是呢他也会经常都感觉得到这三个这个过程 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可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我们用现在的这个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活动。这所有的我们天体都有这种活动。它有大爆炸然后又形成一种这个星球。最终又爆炸了爆炸了以后呢，有可能就其他的这个行星合并了。有可能它就空中变成了这个行云慢慢就解散了，不存在了，都有可能了。那外在的这个所有的星这个物质，它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自然的规律，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人的心就是人的生命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它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活动。可以这么说，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它是一个不是什么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一种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机会了。但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来说，就根本不知道这个机会在哪里。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我们要修心训练训练的话，这一切都可以这个可以感受。感受了以后就可以，最后就是可以接触到这个光明，这个就是真无空性的光明。显宗的就是三个无数个大劫当中积累了这么多的这个资量福资量慧资量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都一样，先密这个很多佛经里面讲的先密最终它的目标都是完全是一样但是方法不一样这个叫做，这个是它的这个修法修法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不同的修法，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个密法里面的修法，有很多不同的修法都在修这个都在训练这个这个是修法。那这个第二这个叫做它的修法。修法我只是很简单的就说了一下，具体的修法我们就不用说，以后大家修行的时候就可以修了如果修这些修法的话就可以修但是这个修法是需要用这个很大的力气，也就是说要下功夫，要精进的人才可以。就是像我们这样念一个修一个加行都要10年5年的人，这个就很难了就专门的这种修行人，就是修这个的话，那就是有可能成就了。好，这个就是他的修心他的修法然后第三就是原理原理，我觉得这个原理是很重要了。原理为什么这个很神奇，这个很神秘为什么气流入这个中脉的时候就显真无空性呢？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就因为这个中脉中脉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像一个这个竹竿一样的这个中脉就是一个物质的管子然后呢气就是我们这个呼吸的气那这个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种气流入像竹竿，像一个这个塑料管钢管一样的这中脉当中，为什么真无空性呢？这个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了。原理在什么地方？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是升起次第的最关键圆满次第最关键的问题了。原理是什么？原理主要是这个地方虽然是观向中脉了但是这个观向中脉观向的时候，它这个观向很神奇的。有些时候我们观向中脉就是要观向就是在身体的中间相破修破时候的这样子的观向中脉。有些时候呢，这个中脉就观向为这个像这个方子这么 啊，这个大的中脉，但是我人都在这个里面了啊。有些时候呢，这个中脉就是观相为啊啊，这个就普遍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有观相这么大的中脉啊。有些时候就观想一个很细的很比较正常的啊，大小比较正常的这个中脉。其实这些都是观想啊，观想它需要的是什么呢？嗯，这样观想以后呢，这个气啊要流入中脉。嗯，这气流入中脉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呼吸的这个气也是啊，这个也是，但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这个啊是什么呢？其就是我们的这种杂念的这种念，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运动啊，与意识的活动。嗯，意识的活动是什么？意识的活动就是这个它不停一刹那都啊停不下来，经常去这个思维各种各样就是胡思乱想的这个杂念，叫做意识的活动。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气啊，那中脉是什么？中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发心中脉，尤其是发心中脉还不是，尤其是圣意中脉啊，就是心的本心光明如来藏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中啊气流入中脉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所有的杂念融入光明如来藏当中了。啊，这个是他的真正的意思。嗯，所有的杂念意识的活动就融入这个消失在这个发心这个圣意中脉当中了，圣意中脉当中。嗯，也就是说，意识这个时候因为意识的活动停滞了。意识的活动停滞了以后呢，实际上就是意识就停滞了。我们前几天讲啊，意志不意识，这个里面也讲了，如果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活动不停下来的话啊，永远都没有办法看见心的本心。嗯，永远都没有办法看见。只要意识啊，只要这个意识的这个第六意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八识啊的活动完全停滞了以后呢，嗯，才有机会真正的接触到这个心的本性。只要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存在的话，它就是就这个覆盖了这个心的本性啊，不让我们看见啊。那这个时候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气流是意识的活动，流入这个气就是意识的活动，流入中脉就是这个空性光明当中消失这个意思。嗯，那空性当中消失，气都是空性当中消失，不是气，这个意识都是空性当中消失的话，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是证悟邓地菩萨的这个邓地菩萨的这个根本慧定就是这种概念了邓地菩萨的这个根本定当中他就进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适当的仪式的活动都停滞了。仪式的活动停滞了以后呢，心的本性光明显现出来了。仪式消失在什么地方？就是消失在这个光明如来藏当中。说可以这么说，实际上仪式停滞了光明显现了显现出来，这个叫做这个气这个进入中脉。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原理，但是显宗里面它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密法呢，它就是有这种观想的方法，因为刚才这个观中脉，有些时候观想那么大的中脉，有些时候观想这么小的中脉，最后就是它就 他就这个我们的气呀、现在的这个呼吸的气也是真正实际上也就流入这个中脉当中。流入中脉了以后，如果这个没有发心中脉的话，那然后就只有这个存在中脉，存在中脉也叫做命脉啊，生命的命，命脉。如果就是流入这个命脉当中，气都进入命脉当中的话，人的精神啊就会出问题的啊，人会发疯的，又出现这种问题的。但是呢，气啊进入了这个发心中脉的话，那就不仅是人的精神不出问题，而且发心中脉这个时候这个气就能够激活这个发心中脉中间我刚刚讲的这个无精化无精化明点，激活无精化明点。激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业气，也就是说意识的这个活动停滞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无精化明点当中的这个地的精化风水地火的地的这个精化，它就激活了以后呢，这个当中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佛的插图。激活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关键原理就是刚才这种现在我们看不见任何这个这个清净的这个插图清净的功德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个仪式的存在有霸式的存在所有的这些清净的现象都覆盖了，看不见那个时候就停滞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显现出这个佛的刹度所以在中阴身的时候就看见这么多的这个佛的这个刹度的原因，也就是这个时候仪式的活动在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完全停滞了。停滞了以后呢，这个叫做激活了这个明点，实际上就不是实际上就是不是激活我们用就是为了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是这么说，实际上它不是激活，实际上仪式停止了以后呢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覆盖这个然后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中阴身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佛的刹图这些都是光明如来藏的这个从光明如来藏当中就这个放射出来的一种现象这个它不是光明如来藏，但是它是光明如来藏的一种这个放射出来的一种现象它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时候可以看得见平时人活着的时候看不见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呢其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仪式的活动停滞了停滞以后就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出现不是问题了，这出现这些现象这个是它的原理这是它的原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修大圆满的时候修大圆满的时候也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大圆满的修法也可以意识的活动可以停止意识的活动停止，它就是进证悟了大圆满以后，在这个专注大圆满的境界的时候，可以看见很多这个佛的插图就佛的这个坛城，这个佛的坛城跟中阴的时候看到的完全是一样的。中阴的时候看到的是完全一样，人还活着的时候可以看得见这个就是对一个修这个法的修行人来说就像我们吃饭可以这个感觉得到就填饱肚子一样的真实非常的真实的。但是我们不修行的人来说呢没有这样的没有什么概念都不懂。 啊，对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这个是很真实、很实在的。这个为什么他看得见呢？因为这个时候也是，通过修心啊，进入了大圆满的真悟了啊，真悟了以后就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当中，仪式啊，适当的这个听知了，听知了以后他就看见啊，这个心的本心，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心的本心当中的一些啊，心的本心当中的一些现象，所以啊，就是。大乘如楞伽经啊，楞伽经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里面不是说了吗？啊，说众生的这个心中有三十二相啊，具备三十二相的佛啊，说三十二相的佛啊，众生的心里面怎么样存在啊？怎么样存在？众生的心里面就有一个佛相吗？啊，它不是这个意思，众生的心啊。就是它的本体是光明如来藏啊，光明如来藏它虽然是没有任何这个形状颜色都没有，但是呢这个从光明如来藏当中这个这个放射出来的这个现象是佛的坦诚，这是佛的坦诚，所以念这个大乘贤宗的楞伽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同样的很多这个大乘的贤宗的经典里面也讲，都在讲，但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修法，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观点，就是一个比较就抽象化这样子讲的贤宗里面。三十二相八十个随好都具备的佛在人的心里面，在众生的心里面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当我们的意识的活动完全停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能看得见的看得见是不是眼睛看见了这个不是眼睛看见修行人自己知道。修行人知道，我们不修行的人就不知道，我们不修行的人就是甚至有些人还觉得这个不可能但是修行的人就是自己很清楚了，就像禅宗说的一样就是喝水了以后呢冷暖就自己知道就这样子，不修行的人永远感觉不到这些修行的人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一个很非常实在的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那停止这个意识的活动，停止意识的活动贤宗里面首先就是学很多的这个这个推理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很多逻辑来推翻我们的观，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念先把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念推翻了说服自己让我自己让我们接受这个空性的观念接受了以后就是安心的去修，修很长时间，积累各种各样的流毒色摄要积累各种各样的这个福资量、慧资量、光文思修这样时间很长以后，长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也可以这个意识的活动可以停止的，但是这个时间很长的这个一个方法。然后密法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生起次第的修法，它是密法里面也用这个词，它是强制性的强制性的停止这个停止这个意识的活动强制性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观想这个气脉然后人的这个气，也就是意识的活动，产生意识活动的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气气通过观想进入了这个中脉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气斗这个停止的时候然后就意识它就是没有这个。他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力量，它就维持不下去了，以后呢它会停止的。它会停止，通过这样子的方法，意识的活动让它停下来，这个叫做强制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就停止，停止了以后就一样的这个显现出新的本心。这是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大圆满里面呢，主要是这个靠主要是靠这个金刚上师的加持。他就是，当然还需要这个像菩提心啊等方面的一些福资量要具备，在这个基础上不修气脉明点也不需要这个很多的这个逻辑都不需要。然后就是靠这个上师的加持，也能够停止下来，这个人的这个意识活动也能够停止下来的。完全停止下来了以后呢完全停止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这个证悟空性。这个时候有巧觉的话是证悟空性。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巧觉的话，那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每天晚上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个仪式也就会听仪式的活动就是也会这个适当的停止，但是当然不是像死亡的时候一样完全停止，但是也可以就停止一部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窍诀，我们就不会证悟空性。通过其他的方法，像一些这个药物的作用，也可以仪式可以适当的这个停下来，但是这是停而已，就是像这个昏迷的状态一样。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窍诀的话那个时候不但是没有办法去证悟性的本性那个时候普通的知觉都没有了，所以证悟空性就更不容易了。就通过这些方法就是把仪式意识要停，意识的活动要停下来的那所有的修法的所有修法的这个最终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意识的活动彻底的停下来。意识的活动彻底的停下来了以后，我现在说的意识不仅仅是指的是第六意识仪式是指的是八识的活动完全停止了，这个就是成佛了，证悟成佛了。暂时的这个停止的话，那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巧诀修法，有没有训练，有的话那就是证悟，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普通人的这个感觉当中，这就是这个昏迷，证悟不了了，证悟不了没有知觉，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修法都是都是最终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他们的方法不一样。像一般的仙宗然后就是这个密宗然后大圆满。都是这样子禅宗的这种修法它有一点点禅宗这个顿门的这种禅宗结门就有一点点不一样禅宗顿门的这种证悟的方法就是有点点像大圆满的，它又不需要逻辑它又不需要这个气脉明点的修法然后首先是什么也不像静下来了，在什么也不像是什么，什么也不像是基础，它不是修法，它也不是证悟，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这个就是极致的修法状态。极致的状态这种基础上然后就是依靠这个上师的巧诀然后去证悟。这个是大手印里面也是这样子，大圆满里面也是这样子，禅宗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方法是比较接近的。那他们的这所有的修法的这个 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仪式活动停下来。仪式活动停下来了以后呢，我们的所谓的烦恼，比如说贪嗔痴，也就是啊仪式活动的一部分，嗯，也就是一种仪式的这个活动的一部分，嗯，最关键的，比如说我们的光是一个贪心或者嗔恨心啊，这些触达的烦恼啊，暂时停下来，是我们修慈悲心啊，拜故观也是可以的，嗯。但是最终的最细微的是什么？最细微的这个意识的本体，也就是阿赖耶识啊，让它停下来，这个是最不容易了啊，这个是最难的啊。那如果它能够停下来的话呢，那就是啊，这个墙倒下去了以后呢，这墙上的所有这个图像也就倒了啊，倒下去了。同样的，这个阿赖耶识彻底的断停滞了。啊，停滞的话，那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储存在阿赖耶识上面的所有的啊，犹如的善啊不善，也就都这个消失了。嗯，啊，所有的仙宗、密宗等等的这个修法，他们都想要达到这个境界。嗯，他们的心里面的这个目标都是这个目标。嗯，但是这个目标啊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就是要成佛。真正要到，最终是要成佛。这方法就不一样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嗯，那圆满次第的工作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圆满次第里面也讲了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认为。这个中脉啊，就是一个钢管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自来水的钢管一样的管子啊，就认为是一个这样子的管子，嗯，然后气啊，就是我们的呼吸的气，嗯，然后这个气啊，就进入了这个管子啊，然后受啊，气已进入了这个管子里面，就变成了这个啊智慧气了，真物了，这个怎么讲得通呢？啊？这个讲不通的，不能这样子认为。嗯，原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这样子解释的话，密法里面本来是这样说的。嗯，这个就是哦，这个是我们知道哦，这样子修的话也是可以有道理的啊，可以证悟的啊。这个时候才知道，而且这个证悟的方法啊，是一个很快捷的，嗯，快捷是一个很快捷的路啊。这个叫做它的这个原理啊，原理是这样子。嗯，但是我们一般啊，刚刚讲的这个气脉明殿的这些很多复杂的这个修法啊，我们修起来也不是不能修，可以修，但是修起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嗯，那我们要修的话，以后修的是应该是这个无相的这个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啊，无相圆满次第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啊，学尼玛牌的话，那就是大圆满了啊。无相圆满次第就是大圆满，大圆满啊，它一样的可以达到这个啊，它一样的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嗯，心完全能够它的这个这个自身的这个修前行啊。和这个条件啊，自身具备的这个条件和上师的这个加持，当然这个上师呢，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金刚上师才有加持。所谓的上师啊，不一定有什么加持。嗯，那没有加持的话，那这个就怎么样能够证悟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了。那真正的这个上师，具德的这个上师，真正有修正的这个上师。嗯，这样子的人的这个加持就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这个证悟了啊，这是一个啊，这是心里面证悟的这个原理是这样子。嗯，另外一个就是仙宗里面就根本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把人的身体啊，人的我们现在的肉身啊，转换啊为这个金刚身。嗯。这个是密宗里面的一个特有的这个修法，金刚身。嗯，金刚身也叫做这个幻化身啊， 黄花生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实有的，也是一个入幻入蒙的身体。这个黄花生啊，刚刚我们刚前几天讲的这个升起次第里面呢，首先是观想，把自己观想为啊佛像啊佛啊，最后修成了以后呢啊，不是说啊自己也就感觉到就是有就像佛的身体一样了啊，它也是一种幻化身的一个初期的阶段，但是这是幻觉，它还有处于这个幻觉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还非常不成熟的，然后呢，第二个阶段是，修七脉明点啊，其进入中脉的时候啊，其进入中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很多很多的现象，平时我们看不到的很多现象，这个时候呢，这些现象啊，以观相为佛的时候，立即就显现为佛的刹土，而且这个佛的刹土啊，把自身观想为金刚萨埵的话，这个时候就是立即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显现为金刚萨埵，而且这个现象是非常这个稳定的，不像金刚萨，不像升起次第那样子很稳定的，但是呢，这也就是一种气的作用啊，它也不是真正的佛，也就是以气流入中脉的一种现象啊，这个都是造作的，还不是不造作，都是造作的。然后呢啊，就修了七脉明点，那、修了七脉明点或者是中阴的时候啊，出现的这个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圆满的修法的时候啊，显现出来的。它才是真正的这个金刚身啊，它这个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造作的，它是自然显现出来的，是光明如来藏的这个现象，是自然显现出来的，不是观想出来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升起次第时候的佛像啊，这些它是我们的幻觉和最后的这个真正的心的现象当中的产生一种媒介啊，是一个连接的东西，它可以就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觉，就是我们依靠唐卡啊观想出来了啊，升起次第的时候，圆满次第的时候呢，也就是因为气啊流入这个中脉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现象，然后把这些现象观想佛，那这个也是观想，这也是观想，这都是造作的，都不是真正的这个佛啊。然后最后啊，这个就是大圆满的这个托嘎的这个修法当中的这些根啊，中阴身法看见的这些身体，才是真正的这个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些都是真正的。自然显现出来的这个没有造作的，这里面就不含任何这个造作性的东西，是很纯洁的啊。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些啊，比如说中阴身的时候看见的这些是自己的现象，自己自身的自己的性的现象啊，那个时候呢不存在自己的身体，这个时候就是心的现象啊，就显现出这些佛的坛城了。那个时候呢，把这个观想原来啊，在修升起次第的时候，观想跟这两个完全就是结合啊，完全就是融合了。这个真无空性也是啊，像我们升起啊，资粮道的时候就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性啊。加心岛的时候就是一种干守的一种空心啊，真无异地的时候才能够接触到真正的空心啊。同样的，这都是从空心的角度讲的啊，同样的从显想的角度讲啊，资粮道的时候这个升起次第它是一种幻觉，它是我们自己眼睛看这个佛，只看唐卡，然后是这样子观想起来的，它不是自然的。然后加心岛的时候，这个圆满次第的 圆满次第的这种观想也是观想，是我故意这样子观想啊，造作的，都是造作的，但是这些造作的就是越来越接近啊，越来越接近这个啊自然的这个心的本心，越来越接近，它一步一步的接近。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空心也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接近，最后就是啊。证悟了真正的空性，然后清净的现象也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啊，从造作到不造作的这样子就一步一步的逐渐逐渐的接触，最后就是真正的这个身体就显现为这个佛的刹土。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些佛无方佛的刹土以外，就不存在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这个人的身体啊等等，完全就是就把这些造作，原来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不是比如现在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清净的现，都是一切都是不清净的现象那在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当中呢，我们就是造作的方法来就建立一种就创造出一种清净的现象，自己观想为一个清净的，然后逐渐的就把这个清净的现象，那这个造作的就逐渐逐渐的这个造作心就要减少真实心就逐渐的就增长最后就是像中阴身的时候或者是大圆满的这种这个托嘎修法的时候呢，把这个所有的造作的东西都消失了，完全融入这个光明的显现，就是佛的刹土，只剩下这个佛的刹土，所有光明不清净的清净的这些不清净的我们现在的现象和清净造作的清净都消失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彻底的成佛了。这个就是先前佛的这个报身佛的报身是这样子修来的，修佛的报身仙宗里面就是没有这样子，就仙宗认为智慧这个福慧二资粮慧资粮就可以得到可以得到这个慧资粮，可以产生法身，佛的法身，福资粮可以这个得到这个佛的报身是这样子讲的但是怎么样得到的中间的这种，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福资粮是什么呢？菩提心慈悲心还有就是不是人如赤戒，都是这个福资粮那这些福资粮怎么样？这些福资粮当中怎么样产生了这个佛的报身呢？很具体的这个这种观点就没有了，只能说福资粮就产生了这个报身，慧资粮产生了法身。仙宗就是这样子讲的，很抽象的那这个刚刚讲的密法里面讲的都是非常具体的，这样子把人的身体也就转化为这个佛的这个身体它是。一方面是这个人的精神的这个光明的角度，也就是在净化另一方面呢，人的这个身体也就是净化，最后先是不清净，然后是清净造作的清净，最后是不造作的清净两方面这样子这个修，最后就是最后就是修成了，这个就是它的原理都是这样子，它原理都是这样子这是第三第四是他们的结果第四是这个圆满次第的结果圆满次第的结果是什么？圆满次第的结果是成佛圆满次第的结果是成佛了。这个佛，仙宗的佛跟密宗的佛都是一样的仙宗里面就讲十一地第十一地，十地以下都是菩萨道，还不是这个还不叫佛菩萨道。第十一地就是这个佛的国位第十一地是佛的国位，成佛了 仙宗的这个成佛啊，跟这个密宗的佛啊，实际上啊，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啊。通过仙宗的修法成佛了，那在密宗里面呢，也是成佛了。通过密宗的修法成佛的话，也就是成了这个仙宗的佛啊。仙密的佛果位上面呢，就没有什么差别。那虽然是在有些密宗的这个论点当中啊，这跟我们曾经也讲过，仙密的佛也有差别，但是这是一种说法而已，它有它的理由，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意义上呢，仙宗的佛跟密宗的佛是没有什么差别啊。通过其买名，通过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方法，强制性的把人的所有的这个八识的活动强制性的停止了，而且就是彻底的停止了以后呢，也就是说烦恼障、所知障也没有了啊。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这个意识啊。烦恼障和所知障，它的本质就是这个识，不是知啊。那所有的这个识啊，八识，它的活动都停止了以后呢，烦恼障、所知障当然也没有了，当然也不存在了，断除了，从根本上就断除了，断除了以后呢，二障都断除了以后呢，那就成佛了，这个谁都承认了，所知障、烦恼障都断除了，就是承认了，就成佛了，谁都承认。如果所有的这个八识的这个活动都停止，彻底的停止的话，所有人都要承认这个时候不存在烦恼不存在这个烦恼障，不存在这个所知障，所以他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这个证悟然后强制性的方法去这个停止意识的活动永远停止了，那这就是成佛了这个是他的这个结果这个是他的结果。但这个当中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就不用讲了。这个果位结果上面也有很多细节，但是我们这些都不讲，先简单的了解一下。最关键的就是要了解他的原理，我们知道了他的原理以后呢，就是有信心我去修这个法的话能够证悟空心能够成佛然后这样就懂这些道理以后就是有信心，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去这个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子。这个四个方面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圆满次第那我们以后修行具体真正的修的时候，我们还是修尼玛巴，学尼玛巴的就修大圆满大圆满虽然是很上等根基的修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作为上等根基了为什么呢？上等根基就是加心修成了，就是上等根基了。有出离心，有菩提心，对密法非常有信心的话，这个就是上等根基上等根基就是下等根基可以提升升级到上等根基，提升的方法就是修加心上等根基跟这个下等根基是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这个不是先天性的也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修加心修加心通过修加心刚开始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懂的人连出离心出离心菩提心不说，连这个对因果的信心都没有的人然后进入了佛门通过这个文思修，通过佛教的这个训练，也叫做这个修行然后有出离心了，培养了出离心，没有可以培养菩提心没有也可以培养然后就是对这个大圆满的法没有信心也可以培养这些都培养了以后呢，这个叫做上等根基的人这个 自己做不做能不能成为这个上登根基的人，这个自己可以把握的。成为上登根基以后呢，然后就有希望了，就修大圆满的话有一点希望。其他的修法可以修，这个修法我们也基本上可以懂，可以修，但是就比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还是修大圆满比较好，最后 就是要修大圆满。但是这个修大圆满修的过早了以后呢，那就是没有什么利益，而且就是会有退转的这种危险性，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修家行，修完了以后圆满次第的话，我们还是选这个大圆满无相的这个圆满次第，这样子是这个比较 这样子比较有希望。那今天我们这个圆满次第呢，简单的就讲到这里。